网上毕竟指引第十周，爱的邀请，请与我同在。导引，想象一个你爱的人从多明尼加共和国毕竟七天后回来，想一想他可能向你发出的邀请。
我亲爱的，这个经验改变了我的生命，我的心被一个在圣地亚哥儿童医院的小女孩的影像占据了。我感受到一个强烈的呼召到那里服务一年。如果我们能够在这里安排假期，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我相信我们可以一起创造一番截然不同的经历。我需要你的爱和支持，我需要你。这个经验不一定风平浪静，但我们可以彼此依靠。我知道在这个侍奉中彼此分享会使我们更爱对方，这份爱将远超我们的想象，请你跟我一起到那里去吧。
在这一整周的毕竟里，试着想一想这个我们所爱的人发出的假设性的邀请是多么具有威力，这个假设性的邀请对我有什么影响呢？如果我爱这个人，我会因担心在侍奉中可能出现的困难而却步吗？在这一整周，我们会把这个邀请跟我们从耶稣领受的邀请做比较。
过去数周是一个我期待已久的喜悦的经验，向你显示我有多爱你，我是多么的渴望你知道我是如何热切的期待释放你的心。现在你问我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对这样的爱做出什么回报，我迫不及待要邀请你与我在一起。请在天父给我的使命中与我在一起，上主的圣神临于我身上，因为他给我付了油，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讯，向俘虏宣告释放，向盲者宣告复明，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
这是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
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支持和你发自内心的意愿，这不一定是容易的，但只要你与我在爱内，我们就会在一起。倘若你与我在爱中挣扎，我们在爱中将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一起成长。倘若你与我一起接受天父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并放弃对自己狭隘自私的爱，你便会与我在最丰富的生命中相遇，直到永远。上主的王权就在我们手中，让我们一起彰显天父的大能，请与我在一起。
在这一整周，请仔细想想这个邀请，感受它。这是我们在耶稣内受洗信奉的呼召，这不是想象出来的，这是非常真实的。我们能够接受这爱的邀请是多么的独特。一如以往，请借着下面的提示开始本周毕竟，看看这幅照片，并考虑跟其他人分享你所获得的恩宠。进入本周的实际指引，这里是一些具体的帮助，去准备我们进入本周的毕竟，好使我们从中得到最大的收获。本周的默想是关于爱的邀请。在过去的数周，我们看到爱带来的更新力量。作为蒙爱的罪人，我们经历了两种强力的心灵摇动，上主对我们的爱和对我们回应这份爱的意愿。在这些练习中，我们深入体会跟上主的联系是一种真正的关系。随着我们跟上主的关系加深， 我们的性德和生命里的一切也会有所改变。从前，我是因为责任而避恶行善，现在，我们行善是出于感谢的心，以回应上主对我无尽的爱。纵使我有时是一个不忠心、不可靠的朋友，上主仍然爱我。这是为什么默想的第一部分是一个爱的邀请。就好像我们跟所爱的人一起经验爱一样，我们每人在默想的时候可以加入一个具体的身临其境的爱的场景。这个场景不必只是想象出来的，例如也许我跟配偶都在转变中，并且正陷在一些不利于我们关系的低潮中。为了维持我们的关系，我们决定在生活方式上实行一些重大改变。不管这个爱的邀请是具何种形式，它都会有同样的元素，那就是过程并不容易，但我们都互相拥有对方。当我们考虑耶稣的呼召，我们可以察觉和感受，这个呼召是在爱的关系中发出。我与耶稣的关系。前几周，好几篇阅读的文章都含有这样的呼召。当耶稣到伯多禄的船上讲道，这是路加福音第五章1-11的叙述。他邀请伯多禄把船划到水深之处，并向伯多禄显示他捕鱼的能力。伯多禄感到羞愧，并想要逃避。耶稣于是发出一个爱的邀请，就是他可以使一个谦卑的伯多禄在法律赛人西满的晚宴出现的妇人，向我们显示爱具体有庞大的力量，能使我们改变。耶稣告诉邀请他做客的人爱得多和爱得少的分别在于我们被宽恕的程度。这个妇人对他的罪的觉醒，大大地开阔了他爱耶稣的胸怀。恳切地跟随耶稣，必须是发自内心的。我们都会承认，从前过于忙碌，而没有聆听上主的呼召，更不用说回应他。现在我们已被耶稣的宽恕和具有疗效的爱所触动，现在我们的心极其盼望表达我们的感激。我们可以听到这个呼召是一个爱的邀请。在我们回应以前，让我们在这一周先聆听。我们盼望被这邀请所感动，并体验这邀请在我们心中发酵。也许我们希望将自己听见的从上主所发出的邀请写出来，也许我们愿意跟别人分享一些所获得的恩宠，让整个参加这毕竟的团体可以彼此分享。也许本周我们想用肢体祈祷，我们可以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细心聆听内心深处的呼唤。我可以打开我的双手，掌心向上，放在腿上，以表示我的开放和感谢。这个简单的祷告姿势，或我选择的任何一种做法，都是我的一种表达方式，并为我的祈祷赋予长久的 有象征意义的生命。最后，我们可以感到被更新，因为我们都是在同一个旅途上。在生活中，我们与上主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正在增加。从我们早上穿上鞋子，晚上把鞋子脱下，我们有意识地察觉到，在日常生活背景中，我们能以更丰富的想象和那位经常忠诚地与我们同在的上主建立更深的情感关系，并肩走在生命的旅途。给这趟旅程，过去数周，我们为着上主的创造和拯救的爱祈祷，我们还发现了那爱得毫无保留、爱得那么深切和爱得长长久久的究竟是谁呢？假如你接到一封没有署名的信或便条，你也许不会重视它。当你接到一份很好的礼物却没有签名，只有名字的英文缩写字母，你也许会有多一点兴趣，想知道礼物是谁送来的。我们的内心深处总想对那些可能喜欢我们、送情人卡和礼物给我们，甚至真正爱我们的人了解多一些。他们是谁？为什么他们对我那么好？他们想得到什么回应？这些问题结束了第一部分的神操，并引进第二部分的毕竟。我们深深地接受了自己被创造，以及在基督拯救世人的爱内被再创造的恩宠。谁是上主？这位以人的模样来到我们中间的神究竟是谁？他不是以匿名的方式来的，也不是用两个字母的签署来到我们中间。他宣告了他的名字，也宣告了他是谁。我们祈祷是为了认识上主的名号，以及认识他本身，也就是一个恩宠。他也赏赐恩宠给我们。我们要注意到，每一个人都在抗拒他的教导、他的道路和他呼唤我们所走的充满奥秘的途径。所有能跟上主建立深入亲密关系的人，无论男或女，他们的疑问、恐惧、借口不能与主同心，甚至自身对信任的抗拒，都成为他们与上主相遇以致最后臣服于他的过程的一部分。我们都盼望知道他会要求我们做什么。本周他呼唤我们把心里的疑问、抗拒、恐惧都带到祈祷里。耶稣就是在这些状况下遇见伯多禄、尼可德摩、初期教会以及所有的圣人。我们只要在自己的真我内祈祷，那么上主会以他自己找到我们的方式与我们相遇。但是我们必须面对自己的恐惧和猜疑，才能亲密地与上主相遇。为爱的缘故，我们被召叫进入生命；为爱的缘故，我们从死亡中被召叫去穿越罪恶；为爱的缘故，我们不断被召叫去相信和耶稣并肩而行的真实生命。上主对我们的呼召，把我们的生命从罪恶的枷锁中释放出来，也让我们自由地寻找生命的真谛。 我们已经知道离开罪恶可以让我们得到自由，但我们仍然会对自由地寻求生命的真意感到惧怕。这份恐惧正好成为我们祈祷的平台。我们为了愿意深入地认识主和他对我们个别的深深的爱而祈祷，好让他为我们慢慢地除去使我们惊恐的、使我们站立的每一个恐惧。祷文，你可以照着祷告或是以他们作为参考，然后向天主献上你个人的祷词。亲爱的主，本周毕竟的内容实在使我非常感动。我看见那小女孩令人印象深刻的脸，她站在医院里的大床旁边，墙上的裂缝告诉我这是一个贫穷的地方，但我可以为这小女孩做些什么呢？我不能把她带到我的家中。我继续看着这幅照片，感到你向我发出一个邀请。当我读着本周开始时的导引部分时，我深深地感受那假设性的对话感动。如果我所爱的人带着我这样的经验回家，问我同样的问题，我会如何反应呢？我会去吗？当然会去，因为这个陌生但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对我们的体验及我们如何体现彼此的爱，意义重大。这是你对我的要求吗？你盼望我考虑你的邀请，去一个我从没到过的地方吗？这也许是一个崭新的地方，也可能是家中的某一个地方。总之，这地方跟我平常习惯去的地方不同，我自己也会变得不同。但爱我的上主，你会在这里与我同在吗？假如我感到害怕，你会在那里吗？我感受到你的承诺，你不只承诺与我同在，还承诺我们之间的爱会增长。这实在是一个叫人雀跃的想法。主耶稣，在过去数星期里，我对我们之间正在增长的爱的深度感到惊讶。我感到你在祈祷中与我同在，有时候我会变得警觉，怀疑自己是否变得有点疯狂，幻想着一种从你而来的深刻的感受。但在我安静的祈祷中，我知道这感觉是真实的，我们之间的爱是实在的，而且变得越来越深厚。这深厚的爱使我感到越来越渴慕你。耶稣，让我静静地面对这邀请。我感到你对我的呼召，但我还没有搞清楚那呼召是关于什么事情。我的内心感到空空洞洞，我知道只有你才可能填满它。我渴求寻找靠近你的途径。主，当我看到照片中的小女孩祈祷的时候，请与我同在。当我默观你放在我面前的邀请，请留在我身旁，请与我同在，请充满我，让我感受你的爱。谢谢你给我的呼召，在这一周，请赐给我耐性，让我的思绪停留在本周的默想中，在默想中耐心地祈祷。阿们。